资深传媒人话：呢一出旷世悲剧令我无法入睡。习近平有大麻烦，原武汉市委书记被免职之后高调复出，军队接管，三重危机冲击东澳，达美航空问改变一生的城市，众人直指就是他。中国学者郑雅夫反对武统，此把名夫话择地有声。台湾黑鹰事故惩罚出炉，人祸是主因。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4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清零政策不断制造人间悲剧。1月23号，一张贴文截图在海外社交媒体热传，内容讲述在西安封城期间，一位29岁女孩的不幸遭遇。这个是一个很短的故事，作者徐我行悠悠讲述自己的姐姐今年29岁，原本在一间封城保供的企业陕西泽西供应链有限公司翻工，但在去年12月31号突然被辞退，当时西安封城差不多已经一个礼拜，姐姐住在莲湖区华府西城港湾，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该小区保安不给姐姐入门，数九寒天，姐姐被逼住在路边自己的私家车上长达16日，最终在车上殒命，青春生命就此凋零。西安封城以来，从百姓出门买馒头遭到保安群殴，到医院拒绝接诊导致孕妇流产，各种人道悲剧频传。尽管如此，这一名29岁女子的悲剧仍然以其荒唐的程度再度刷新外界认知。 Twitter 上不少人留言表示，只要稍微有些反抗精神，这一宗悲剧可能就会有另外的走向。网友议论说，这16日亲朋好友、邻居、所有认识不认识的人大家一起闹，结果将会不一样。自扫门前雪，大风一吹门口照样有雪。如果发生在其他城市我不会信，但在共产党防控下的西安我信的。西安发生了多件人为惨案。香港资深出版人颜纯欧深夜在 Facebook 发文说，看到这一件旷世悲剧，一股气顶到心口，竟然无法入睡。颜纯欧说，16日里面西安竟然找不到一个稍有人性的官员过问一下女孩的生死，竟然没有一种基于人道的机制可以将女孩从死神手上夺回，这个是什么世道？这个是什么社会主义天堂？颜纯欧认为，封城保供就是在防疫封城期间保障民生供应的公司，这一种公司是赚大钱的生意，一定要有相当的政治背景。女孩在这样的公司工作，又开着私家车，估计家境应该尚可，但这样阶层的人在这个草菅人命的制度下，亦都等不到自己一生的好日子。更加令人心寒的是，弟弟发表的短文相当平静，只要求给姐姐一个闭眼的机会，似乎只要给一个说法让她闭眼就可以了。颜纯欧质疑，真是这样吗？从前龙应台有一篇文章，标题叫做《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这样的问题哪个都没办法回答，只有去问中国人。在颜纯欧这一篇文章的评论区当中，有人说活人被困于车内16日，硬硬地饿死冻死，发生在中国虽然不出奇，但依然是令人愤怒的。更加让我担心的就是同类的事情他日亦都可能会在香港发生。睇近日有关政府强行封锁民居之后发生的种种，防控疫情这个大道理之下，日前已经有一宗老人家中没有止痛药物，邻居送来止痛药被有关人员阻止的新闻了。如此中共国内灭绝人性的事情离开我们真是很遥远吗？颜纯欧亦都谈到这一点，认为以特区政府今日苦守听命的奴才相，这样并非无可能。他在文末感叹，天地不仁，以百姓为初狗，中共国残暴到这种地步，相信他的末日很快到了，这样的政权还能够苟延残喘，那就没有天理了。目前在微博等中共管控下的社交平台上，已经找不到徐我行这个账号，亦都搜索不到这一则贴文。 就在武汉封城两周年之际，曾经被习近平问责免职的原中共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高调复出，结合两个习家军成员徐立义和周刚勇分别被降级，被电视认罪，外界认为二十大之前习近平的权势严重后退。在1月23号湖北省两会上，马国强被补选成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新京报、财新、凤凰网等一众官媒都报道了马国强这一次离身的消息。在2020年，习近平用撤下时任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和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的方式来压制武汉失控为政权本身带来的损失，并趁机换用习家军成员来主理湖北。罕见的是，在被撤职之前，马国强和武汉市长周先旺曾经先后通过中央级传媒对习核心发起挑战。马国强在央视新闻一加一专访当中说，自己是一种内疚、愧疚、自责的心情，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早一些采取措施，效果可能会更好，譬如在1月12号、13号就控制出行，可能就不会出现后来的状况。自由亚洲电台当时曾经发表特约评论员胡平的文章，指马国强话中有话，因为他作为武汉市委书记，没有权力对1300万人口、有九省通渠之称的大武汉下封城令，这种大事要上报习近平。马国强的实际意思是，武汉地方政府之所以没有在更早的时候采取强而有力的措施，是因为没有得到授权，是中央不准，这个同周先旺当时的公开表态是一致的。在马国强试图卸责给习近平的大约两个礼拜之后，亦即是2020年2月13号，武汉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马国强不再担任湖北省委副书记和武汉市委书记职务。然而到去年8月，外界注意到马国强以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身份出席会议。今年1月23号，马国强正式被任命为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有观察人士认为，对于惹出大麻烦、几乎撼动政权、仲试图卸责的小小省部级官员，习近平都不能够一言九鼎斩落马下，他的核心地位难免引人质疑。在徐立毅被李克强拉落马、周刚勇被赵乐际送上央视认罪之后，马国强赶在封城两周年这一种敏感日子复出，显示习近平的权位出现明显后退。离北京冬奥正式开幕只剩10日，北京出现群聚性疫情，当局为冬奥设置的所谓闭环抱抱当中，迄今已经发现72人确诊。与此同时，极端气候和地震亦都一起冲击北京。综合传媒报道，1月23号，北京丰台区防控办表示，近日区内出现聚集性疫情。就在此前一日 ,22 号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以罕见的严肃语气谈论北京疫情，话呈现多点散发态势，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庞星火仲直接向社会发出呼吁，话最近去过北京19个热点的人要主动向社区报告。他呼吁全市以最快速度、最有效措施最大限度阻止蔓延。美国之音报道指，熟悉中国内紧外松模式的人都知道，中共官员用上如此严峻的口气和非常的方式，往往意味着实际情况更加糟糕。目前北京市患者遍及海淀、朝阳、丰台、房山、大兴、西城6个区，而在冬奥闭环系统内，据路透社23号透露，在1月4号至1月22号期间，进入中国的2586名奥运会相关人员当中，已经查出72宗确诊，幸而171名运动员和团队官员当中仲未出现病例。除了遭遇 Delta 和 Omicron 双重夹击之外，北京昌平区在22号下午3点几发生尼克特制2级地震。北京市亦都比往年提早降雪，百姓在寒冬当中排队检疫，异常天气加上人祸，引发天怒人怨。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21号到北京市丰台区视察，照片可见他眉头紧皱，似乎压力非常大。 北京獨立記者高瑜22號轉發一段網友拍攝的影片，顯示北京冬奧主要舉辦地張家口市的崇禮區已經被軍隊接管。網友嘲笑話：是不是要打仗啊？敵人在哪裡？到底是自信還是不自信？講到底，自知理虧，凡事就信武力。美国达美航空公司1月21号在 Twitter 发文，要求网友讲出一个改变你生活的城市，结果很多网友纷纷点名中国武汉。到23号，这一则推文下面获最高支持度的答案是武汉改变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有4700个点赞，被转发254次。另一个答案简单地说武汉，获得12600个点赞，被转发过千次。自武汉封城至今已经有两年，虽然中共用多种方法试图洗刷恶名，但从达美航空的这一则贴文可见，很多外国网友依然认定武汉就是祸首。曾经呼吁中共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北大教授郑雅夫1月22号在网络发表短文，简明扼要地表达了两个立场，反对武统和反对武力威胁。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23号在 Facebook 发文，称赞郑雅夫在威权统治下展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和勇气，并称赞全民择地有声，令人叹为观止。郑雅夫这一篇短文题为《匹夫说台海》，文章表示对天大的事情，只要可能有万一的作用就要发声，否则事后追悔不及。第二，我是人民的一员，不道不孤，所以我的反对可以击碎武统派声称代表人民。第三，因为言论管制，公共平台上反对武统的言论几乎灭绝，如此形势下发出反制的声音弥足珍贵。郑雅夫认为武力威胁一定会加剧仇恨，使仅存一丝的和平统一愿景丢失殆尽。郑雅夫分析说，武力威胁的更大负面后果是诱发战争。他警告说，威胁一旦升级，中国大陆、台湾、美国都缺乏退让余地。70多年来是核恐惧抑制了核大国之间直接开战。反过来看，如果核大国真是开战，鲜有力量能够管束他们不动核武，所以放弃对台武力威胁迫在眉睫。郑雅夫是北大社会学系教授，曾经多次批评糟糕的中国教育体制、学界黑幕，曾经在2018年发表文章呼吁中共退出历史舞台。台湾空军一架黑鹰直升机2020年1月2号失事，导致参谋总长沈一鸣等8人殉职。日前法院惩戒判决出炉，空军第8基地天气中心主任任奕伟被停职两年。综合台媒报道，因为案件涉及防务机密，因此法院未公开判决内容。但根据台湾监察院委员早前的调查报告，任奕伟在事发当日报告天气时，忽略日照不足、云层分布等情况，仅表示迎风面有云系，近山区会有云系影响，不影响今次任务，可以正常执行，导致机师误判。至于战术管制联队战术管制中心管制长周士海，合议庭无法从监察院移送的资料当中判定他有明确遗失，因此判他不受惩戒。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